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 21.14 点，跌幅 0.28%， 日内曾一度探底，但是中午以后就反弹回来了，于是在日线图上形成了一个下影线，下影线提示下跌时有承接，跌不深。日 K 在昨天和前天突破三角形整理上轨，就是图上画的上方这条白线，但是冒出一个脑袋之后就缩回三角形两条线内，这意味着调整还没有结束。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1.96 点，涨幅 0.2%， 日线仍在三角形整理当中。这个三角形两条线是收敛的，也就是说开口越来越小，预计过几天就会从整理形态当中走出来。方向通常还是向上，除非有什么意料之外的重大市场利空。美联储今天公布了上次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，这是在6月份召开的 FOMC 会议，政策没有什么变化，当时沃什讲话被市场解读为鹰派，股市承压下跌。在会议纪要中，我们可以更详细的看到内部讨论的细节。沃什上台以来首次议息会议，重申维持银行体系充足储备的政策，并明确声明不再重复任何暗示未来可能宽松的措辞，就是说要把宽松的字眼从声明中删除。美联储声明变得非常的简短，什么暗示也没有了。在经济形势评估部分，会议纪要显示，尽管存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，经济活动仍保持稳健增长，主要由强劲的企业盈利、人工智能的持续资本支出以及较强的消费所驱动。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，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，失业率变化不大。通胀压力主要来自关税和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，当然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相关需求也带来了通胀压力。与会者认为通胀前景的风险仍偏向上行，主要担忧包括大宗商品价格高企、供应中断的持续时间可能超预期，以及高通胀可能影响长期通胀预期和工资定价决策。委员会讨论了 AI 投资的影响，认为其在短期内推高了技术产品和能源需求，但是长期有望通过提升生产率来增加总供给，从而缓解通胀。委员会强调，未来的政策行动将完全取决于后续获得的数据。在高度不确定性下，如果通胀持续高企，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政策，如果通胀如预期般消退，则可能维持或下调利率。那么如何评价美联储今天的会议纪要呢？美联储抛弃了宽松倾向，不再提供宽松暗示，是明确的鹰派信号。长期维持目前的利率，小幅加息也可能是未来的主要政策方向。川普说了一番话后，市场立即陷入调整。今天市场重磅消息，川普宣布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结束，美方可能在短期内再次对伊朗采取强硬军事行动。霍尔木兹海峡一时又紧张了，因为川普暗示可能重启对伊朗关键港口的封锁，同时美国财政部撤销了一项伊朗石油销售的禁令豁免。今天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发现，过去24小时通过34艘船，是战前平时水平的 56%， 这比前几天的 100% 以上还是有大幅回落。24小时内霍尔木兹海峡共有3艘船只遭到袭击，油价反映出了局势变化，从70左右反弹到了78美元一桶。关于布伦特原油的价格，之前在头部形成后，我预测是跌到70，神奇的是油价跌到70后，消息面就恶化了，油价就反弹了。有时候技术面和消息面的共振啊，配合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川普掀桌子撕协议，应该是谈判碰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，美伊谈判陷入僵局，核协议谈不下来。在川普发飙之前，双方已经互相袭击，川普骂人骂得非常难听，说伊朗那班人是人渣，是病态的人，伊朗由病态的人在领导，和他们打交道完全是浪费时间。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，美国新一轮袭击绝对必要。那看来北约峰会领导人聚在一起又准备要开打了。打就打了，对我们来说要搞清楚战争对美股到底有没有影响。 我认为短线的情绪影响是有的，中长线的影响基本上没有。原来是停火状态，突然说要重重打击伊朗，市场平静的心又提了起来，所以今天股市略有调整。但是从三月到六月的情况来看，战争对美股大盘指数影响不大，标普指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输给任何一场战争，这次也比战前的指数点位有一定的上涨。近年来美股炒作和回调的主要线索还得是人工智能，但是电影大空头原型 Michael Burry 继续加码做空 AI， 他通过看跌期权做空半导体 ETF 英伟达和 PLTR、这次呢，他的矛头针对的是韩国，韩国公司大规模投资这件事儿， Burry 表示这是市场终结的开端。这是什么事儿呢？三星和海力士前几天宣布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建设芯片产业集群，因此 Burry 质疑 AI 领域的资本投入不一定能转化为相应回报。除此之外，他看空的原因还有估值太过离谱，半导体板块普遍高估，有一些 AI 企业烧钱续命，有点像互联网泡沫时候的样子了。最近三年把 AI 行情和互联网泡沫拉在一起对比的文章和视频很多，看空 AI 的也很多，但是呢，过早的看空并非好事儿，它可能让人们错过牛市，甚至通过做空亏钱。大空头 Burry 上一次成功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那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空头根本讨不到什么好处，美股涨多跌少，能在精准的时机捕捉到一次空头行情实在是不太容易了。但 Burry 有可能成功，因为天天唱空总有一天会成功，像我这种基本唱多大多数成功，但总有一天会栽栽了没关系，我会迅速改变思路，该唱空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是一个空头。要知道股市里没有多头也没有空头，只有滑头。还有 Burry 说估值高，其实龙头股的估值目前软件上写的是31倍，市场数据显示未来12个月的预期市盈率只有18倍，是2019年以来最低。如果反过来计算204美元 ,18 倍 PE, 这意味着每股收益是11美元左右。一季度英伟达的 EPS 是 1.87, 未来还有增长空间，全年预估11美元显得乐观。那假设 EPS 能够上10美元，远期市盈率18倍，那估值并不高了。市盈率这个指标经常被拿来评估股票是不是价格合理啊。但是在实际的交易中你就会发现低估的便宜货总是不涨啊，那高估的 PE 高的人气爆棚，长期下来你会和川普一样生气。我的 IBKR 公开账户今天亏损2942美元，截图净值 20.2 万，昨天开玩笑说炒股赚不到钱，但是能赚到知识，被观众骂了。观众说你觉悟可真是高啊，炒股不赚钱，专门为了学知识，你怎么天天研究股票却不赚钱呢？你看我这图上每只股票的未实现盈亏都是正数，只有 Circle CRCL 是浮亏的，但这些钱都以前赚的，今年不赚钱原因太简单了，今年没有买美光和闪迪呗。特斯拉还整天调整震荡，涨两天跌两天，搞得这个展示账户越来越没意思啊。以后这样，等我减掉特斯拉之后就不再为了一只股票重仓了啊，就分散买，咱也开超市多买几个品种，这样东边不亮西边亮，总会有赚钱的。我这账户不盈利的原因是特斯拉占了太大的仓位，而它并不在风口上。我记得我在上一个公开账户中投资特斯拉是2021还是2022年的事儿了，当时还非常便宜，可能是路径依赖吧，到现在还在持有这个东西。马斯克的两只股票有个特点，就是超远期有各种希望，但是时间到了又经常发现是空头支票。但也有好处，就是马斯克有2亿的粉丝，流量大，散户喜欢炒嘛。我发现特斯拉大约一个多月的换手率就可以达到 100%, 这意味着交易非常活跃，短炒的多。美股市值前十的个股当中，别的都是市盈率正常，只有特斯拉和 SpaceX 的市盈率过高。 有观众问，你投资特斯拉的依据是什么？他说他看了这个股票的 PE 高得离谱，所以他一直不敢碰这只股票。那几年前马斯克有一个薪酬方案，股票涨了他得到股票期权，那个薪酬方案是双赢的，最终他得到了股权，股价也大幅上涨。去年马斯克又得到了一个10,00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，这个方案的全部解锁目标是市值8.5万亿，股价有数倍涨幅。在这个方案中，机器人出租车和机器人的放量是必要条件，只要马斯克还在，他的两只股票就还有交易的机会。有一位观众在评论区说，持股10年20年没有实际意义，用挣来的钱享受年轻的生活远比50岁抱着金砖更有意义。那要这么说，我现在在做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既抱着金砖又能享受生活，还能有十足的安全感，那就是买入股息率在 3%-5% 之间的股票，建立超长期的投资组合，每个季度到处收股息，收来了就花掉。股息率落在这个区间的主要是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，比如银行、保险、电信、水电公用事业等，那些过去100年里在世界大战和金融危机当中屹立不倒，股息还年年涨的公司，你就逢低买入，抱着金砖。那追着这个股 FOMO 杀跌，那只股恐慌，到头来可能还不如抱股息股收股息来得安稳呢。要不咱们评论区继续聊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